大家好，欢迎收听 MajorFM， 我是空山。本期来聊一部优秀的港片《年少日记》。这个电影在金马奖、金像奖、亚洲电影大奖都拿到了最佳新导演。香港票房2600多万，是香港2023年票房第二高的港产片，豆瓣评分 8.6。推荐大家都买票去看，最好是看粤语原声版。本片在香港是 2B 级，台湾分级为保护级，未满6岁不得观赏，年满6岁未满12岁需成年人陪同观赏，12岁以上可自行观赏。我觉得初中生、高中生、成年人都可以去看这个电影，尤其是即将成为父母和已经成为父母的人。建议大家在观看前不要看任何的信息，预告片、简介、题材都不用了解，直接买票去看就行。我就是因为看之前接收到了一点信息，看的过程中还琢磨了一下，导致观影体验就没有那么好。然后讲一下影片的基本信息，这部分是没有剧透的。《年少日记》由香港导演卓一谦执导，这是他执导的长篇首作。最近豆瓣有个话题是希望阴道半的说法能够取代处女膜，我希望长篇首作的说法能够取代长篇处女作。卓一谦今年36岁，毕业于香港城市大学的创意媒体学院，大学期间主修电影艺术，是著名导演谭家明的学生。他的父亲是香港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这个副司长应该是香港仅次于特首和三司司长的第四把手。卓一谦此前做编剧，署名作品有《杀破狼》《贪狼》和《今晚打丧尸》。成为电影导演之前，他也做过广告导演，为香港地铁、香港 UA 影院拍过广告。他曾是金像奖的幕后工作人员，从基层做起，最高做到创作总监。《年少日记》这个项目是香港首部剧情电影计划2019年大专组的得奖作品，获得了香港政府资助的325万港币。简单说下首部剧情电影计划，这是香港推出的一个电影项目比赛，目的是培养本土的电影新人。参赛的团队必须包含导演、监制，且不可变更。本片的监制是尔冬升。优胜团队获得奖金后，必须完成电影策划、制作、发行等整个生产及销售过程，以学习制作电影的实务知识。2013年开始，10年8届资助了24部港片，其中13部已经公映，像《一念无名》《点五部》《沦落人》《手卷烟》《京都》《灯火阑珊》《流水落花》，还有最近北影节突然宣布取消放映的《但愿人长久》，都是这个计划资助的作品，竞品率相当高啊。根据规则，优胜队伍只能利用比赛奖金去完成整个电影的制作及销售，不能引入其他投资人和公司的资金，这方面还是比较严格的，包括你预售发行权来获取拍摄资金也是有比较严格的规定的。香港政府给的这笔钱呢，就是白给，电影的任何收益与港府无关，所以这个计划里的作品理论上包括实际上都是不用考虑任何收益问题的。但是2年之内必须启动主要拍摄工作，3年内必须上映。不过《年少日记》2019年拿完奖，第二年就疫情了嘛，所以它可以顺延。《年少日记》是该计划中首部本土票房突破2000万的作品，此前票房最高的是《沦落人》1900多万。MajorFM 以前说过的《正义回廊》是香港政府电影制作融资计划参与投资的项目，那个计划里面港府是按投资比例参与收益分成的。因为预算极低，只有300多万港币嘛，《年少日记》的拍摄周期仅有19天，很了不起啊，比《正义回廊》还少了3天。但是这两部电影的质感都非常的好，也是因为钱不够，片中的主要音乐就是钢琴曲，用的是19世纪作曲家德彪西的作品，公版音乐不用付版权费。初剪135分钟，卓一谦和剪辑师陈小静一起剪辑超过1年半，历经18个版本，剪掉45分钟，最终时长95分，是当下电影市场十分难得一见的90分钟电影。本片英文名 Time Still Turns the Pages， 取自美国金属乐队 Avenged Sevenfold 的一首歌 So Far Away， 这是乐队献给去世鼓手队友的歌。片名对应的那句歌词是 Time Still Turns the Pages A Book Is Burned， 时间仍在翻动已然焚烧成灰烬的书页。念一段这首歌的译文啊，失去挚爱，我该如何继续生活？时间仍在翻动已然焚烧成灰烬的书页，那些时光，那片旧土，常常在我脑海中萦绕。我有满腔的话语想对你诉说，而你却相隔甚远。安心入睡吧，我不会再害怕，我们爱的人与我同在。 现在是《年少日记》在内地上映的第五天的下午，它的累计票房只有833万，观影人次21万。真心推荐大家买票去看一下，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没有排片，可以打电话问一下影院能不能够排一场。我所在的18线小城市的首映日只有万达排了一场粤语版，全场两个观众除了我还有一个女生，她大概从小朋友第一次挨打那儿就开始哭，片尾曲结束之后我还能听到她的哭泣。如果你有过相似的伤痕或者目睹过相似的悲剧，这部电影可能会帮助你宣泄情绪，甚至面对过去缓解伤痛。然后根据我看到的采访讲一下本片的幕后和创作缘起，这里就有轻微的剧透了，没看过的朋友请谨慎收听。大学期间，卓一谦有一位同学自杀离世，他们是关系很好的朋友，悲剧发生的前一晚他们还见过面，但是卓一谦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和征兆。这位同学留下了几封遗书，其中一封就是给卓一谦的。他对香港01的记者说，这封遗书我不是经常看，但见中都会想他当晚写这封信时到底怎样度过，怎样行上这条楼梯，几时做这个决定。2013年卓一谦的毕业短片至少在梦里就涉及到了学生自杀，这个短片里有河马玩具，有层层叠叠的楼梯扶手，有一个男生请他妈妈带他去看精神科但是被拒绝，也有情节上的反转，多个时空剪在一起非常梦幻，有时候一场戏看完你才知道这到底是回忆还是现在正在进行时。到了2015年，香港有70宗15至24岁的自杀案件，其中23人是全日制学生，港媒形容为学童自杀潮。卓一谦从那一年开始构思剧本，想写出悲剧为什么会发生，2018年完成初稿。在他创作的过程里，在过去这些年，香港青少年自杀率从2014年的10万分之6.2激增至2022年的10万分之12.2，非常触目惊心的数字。2020年卓一谦为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的短片占卜师写剧本，其中男主角就是年少日记的男主卢振业。这个短片讲述男主角自杀前的情景，包括死神向他讲述他死后母亲的愧疚、救赎和解脱。可以说孤独和自杀成为笼罩卓一谦作品的幽灵。那么很多自杀的悲剧都和原生家庭有关，卓一谦对放映周报的记者透露，他听说过一些家庭暴力的例子，有些上流社会的家庭、官员的家庭甚至会把孩子倒吊起来打，用铁制的衣架打。写剧本的时候他弱化了相关情节，因为怕观众不相信，但即便如此也有很多观众不相信一个父亲会这样因为学习成绩打孩子，但是卓一谦说他见过这样的爸爸。年少日记中有一个被取外号蛋糕的男同学，其中的一部分情节来自导演自己的经历。他本人有听力障碍，青少年时个子矮，有一次被同学欺凌时他就把对方推下了楼梯。接受香港流行文化杂志《卫武》采访时，监制尔冬升谈到现实题材的意义。他说许冠文跟他讲不愿意再看写实电影，因为新闻每天都有，不需要再拍一次给我看。尔冬升表示理解但不同意，他发出疑问，我们电影人是不是只能把娱乐带给观众，让他逃避，让他笑，让他感动呢？这是他23年说的话，但是22年北影节放映《海的尽头是草原》，映后我在现场听到尔冬升说，我不想再拍黑暗的东西，你看看新闻，我们何必再拍，我想拍娱乐性的、感动性的东西，这是我这2年做的决定。一年之内他的表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知道是不是年少日记和白日之下改变了他，这两个电影都是他监制的，也可能是现实改变了他。我想创作者和观众可能都会有一段时间去逃避现实，逃避现实题材，但我相信那一定是暂时的，因为我们时刻生活在庞大的现实之中，我们要改造、要改善、要记录的也是我们的现实。接下来就全都是剧透了，没有看过的朋友推荐你去买票看一下。那除了以上的内容，我的评论部分是没有写逐字稿的，因为回忆这个电影带给我非常多的痛苦，刚看完那2天我是一想起来就忍不住流泪。我并没有类似的经历，像学习成绩不好就要挨打就要挨骂，这是我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可能因为我们的家族里面上一辈人出现过和片中一样的悲剧， 一个年轻的亲人在一次考试失利之后挨打。我小时候第一次听说的时候还会问，但是长大一点，真的就完全不会去问。我们的家庭里面有凶手吗？凶手还活着吗？好像是这样的，但是没有人提及。我看年少日记之所以那么痛苦，是因为它的主角是一个小朋友。我有时候觉得生命是一个特别残酷的事情，就如果我们从唯物主义的角度考虑的话，没有人问过他的意愿，他没有选择权，他就被创造出来了，他孤零零的诞生在这个宇宙里面，跟他有连结的就是他的亲人，他的父母。然而做父母是不用考试的，这个小生命带着无知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被他的家庭塑造，他在十岁的时候就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结束自己这一生，这是一个巨大的生命的悲剧。他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世界观，没有学会独立思考，他所接受的一切都是别人强加给他的。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扭曲的社会和一个纯洁的生命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导致这个生命自毁。他是完全无辜的一个生命，他甚至都没有开始自己的人生，他以那么小的身体灵魂承受着痛苦绝望离开世界，这是何等的悲剧。中国讲究养育之恩，你被父母赋予了生命，那么父母就是你最大的恩人。但是我想到今天，很多人不认为这是一种恩情。年少日记这个电影让我觉得生命的诞生是非常残酷的，赋予别人生命也是非常残酷的。当然这种残酷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上，那就是家庭和社会是完全功利的，是机械化运行的。我刚说哪儿了？我说完那句话我就坐这里想了一会儿，结果我就忘记我说过什么了。这个没有逐字稿真的不行啊，我的大脑一片空白，证明我的岁数已经不小了，脑子不太好用了。咱们以这个议题电影的标准去看年少日记，我们看完结尾再回看开头，它非常明确的有两条线，就是这个剧本结构和它的议题是紧密的连接在一起的。第一个就是小男孩跳楼，这有一个画面上的诈骗，我们听到小男孩大喊郑有杰你这个垃圾，你一定要好好努力考上香港大学，这是什么呢？画面和演员的表演呈现得非常清楚，这是一个孩子在自杀前的自救，他要自己拯救自己，他没有放弃自己，但我们知道他最终自救失败了。另一条线是学校里面出现了一封遗书，一个老师要去拯救一个即将自杀的人，最后似乎是拯救成功了啊。在老师留下他的电话号码之后，有一个男生最终去找老师谈话了，可能他并不是那个写遗书的男生，但是这个情节的暗示就是一个比较光明的结尾。所以这两条线，一个是悲剧为何发生，一个是悲剧如何避免。那么悲剧为何会发生呢？我觉得卓一谦拆解的也非常的清晰，那就是父权制的功利社会在杀人，在吃人。郑有杰小朋友的家庭不是依靠爱而运转的，他是围绕着父亲，围绕着能不能赚钱运转的。这个家庭里面父亲是最挣钱的那个人，所以他拥有最高的权利，他不用尊重任何人。母亲并不是以丈夫爱人的身份出现，他像是这个小社会里面的一个中层领导，他总是说我没有办法向你父亲交代，你要让我怎么跟你爸爸讲。丈夫是他的老板，是他的主人，他们是一种等级分明的上下级关系。这个母亲意外签字捐出了区区十万港币，严重挑衅了丈夫的权威。在这样一个中产家庭做一个让大家脸上有光的慈善事件，她不能够做主。当丈夫打她的时候，她还在解释她不知情，她不了解，她不是故意的，因为她内心也认为自己做错了，他没有资格，没有权利处理家里的财产，他不能够越过他的上级，他的丈夫去做任何事情。那么母亲在这个男性掌控的家庭里面还有一个功能，就是生育工具。父亲的台词里面说，你幸亏生了一个聪明的，这就是他的价值了。这句话另外一层含义是，孩子学习不好，孩子笨，是这个妻子，这个母亲的责任。丈夫付钱了，但是得到一个笨蛋，所以妻子应该感到愧疚。这就是以男性为中心建立的道德体系，谴责体系，一种把人视作工具的运行机制。 他们没有爱，父亲对孩子也没有爱。他说，我供给你们吃，供给你们穿，供给你们喝。所以他就是家庭的主宰，所以这些人就要做他的奴隶，听他的话。这个和养育之恩是一样的，我给了你生命，我就是你最大的恩人，我给你饭吃，你就要服从我。这不是爱，这是投资，甚至还是奴隶制方向的那种投资。两个孩子就像父亲的奴隶，他们的价值就是赚钱，培养赚钱的能力，也就是读书。弟弟成绩好就可以拥有更多的零花钱，这是明码标价的。在餐桌上，爸爸说，如果你的成绩怎么样，我就把你的零花钱提高到跟弟弟一样。这个家庭在本质上是这样运转的，它像一个冷酷的庞大的机器的最小的单位。我们可以看到郑有杰小朋友也在很努力的去运转，他不是不努力，不是不用功，不是不上进，但他就是学不好。这就又体现了机器运转的残酷性，你学习不好就是不努力，这里只看结果，你的情感，你的主观能动性都是没有人在乎的，只有结果，只有数字，只有成绩。你学习不好，那你就没有价值，你就要被淘汰，被抛弃，连挨打的资格都没有。这个电影拍出了一些残酷的事实，就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体验人生，享受生命的。我们并不是爱的结晶，我们只是其他机器组装出来的新机器，在流水线上接受检测。有的出厂成功了，能够继续去组装其他的机器，有的出厂失败了，就被淘汰了。为什么一个家庭会变成这样？为什么夫妻之间、父子之间、母子之间会变成这样？我想我们都是活过的人，都是有过生活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和想法。那么年少日记就呈现了一个这样的家庭会导致怎样极端的悲剧。郑有杰小朋友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这样的家庭中进行自救。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很坚强，很努力，很乐观了。听到校长说写日记可以锻炼思维，改善父子关系，他就去写日记。没有人和他说话，他就跟玩偶说话。他明明想赖床多睡一会儿，但还是很自律的起来。在父母都打压他、不满意他的情况下，他那么珍惜漫画书里面的加油两个字，那么期待长大成为自己想成为的大人。他会自己排解情绪，跑到天台上大喊。但是这样一个小朋友做的所有的努力，最终证明是没有用的。他喜欢的漫画书被撕掉了，漫画家自杀了。他带着弟弟去天台发泄情绪，结果被妈妈打耳光。而且妈妈只关心弟弟，如果弟弟出事怎么办？你要我怎么跟你爸爸交代？因为弟弟是这个家庭最有潜力的赚钱机器。妈妈从来没有想过哥哥出事了怎么办，唯一对他好的钢琴老师被赶走。他失眠，注意力不集中，想要去看精神科，但是被妈妈拒绝。他做不出题，想让弟弟教他，但是弟弟也拒绝。老师让他去墙角罚站，同学们都在嘲笑他。他跟菲佣一块出去吃饭的时候，菲佣都已经吃饱了，让他吃一点，但是他还在努力地做作业。这样一个10岁的小朋友没有办法在任何地方获得帮助。他的悲剧有两方面组成，一方面是他所处的环境，一方面是他在这个环境里做出了那么不可思议的努力，所以这才是个悲剧。郑有杰小朋友自我拯救失败了。后来弟弟说，哥哥不开心的不是爸爸打他，而是我们没有把他当家人。很多观众特别反感这句话，但是我想这里面可能有一个程度的问题。爸爸打他固然让他痛苦害怕，但是不至于令他绝望。但是爸爸妈妈弟弟没有把他当成家人，放弃他抛弃他，才是真正让他崩溃的地方。妈妈说，如果你明年还留级，那你就不用再叫我妈咪了。他拿着鸡毛掸子去找爸爸，爸爸说，你想当垃圾我不会阻止你。他自杀之前跟弟弟告别，抱着弟弟哭，但弟弟说自己好困啊。郑有杰小朋友学习成绩不好，因此感受到了一个家庭的残酷，只有学习好才能被善待，被期望。他可能认为这种善待，这种期望就是爱，因为这样的家庭就是这样去塑造一个孩子的世界观的。他成绩不好，就连这种虚假的包装出来的爱都得不到，被视为垃圾累赘，是一个多余的人。10岁的他被父母判了死刑，而被父母塑造出来的他就认可这个死刑。他死于这个家庭运作的本质。如果他和弟弟成绩一样好的话，他可能要很多年之后才能够看清这个家庭。 同样的，因为哥哥的死亡，弟弟才意识到哥哥没有被当作家人，没有获得爱。那么他作为一个不开心的学霸，他得到的是爱吗？这就进入了第二条故事线，前一个悲剧已经发生，后一个悲剧如何避免呢？我认为这个电影呈现出的弟弟在努力摆脱加害者和受害者的双重身份，这两点是相辅相成的。首先，他不服从这个家庭的运作机制，开始主宰自己的人生，去当自己想做的老师。然后他要治愈自己，学会爱自己，才能爱别人。他学会拥抱别人，别人才能拥抱他。他学会倾诉，他想拯救的那个人才会发出声音。看电影的时候觉得弟弟这条线拍得挺好的，但是现在说就觉得有点无聊。我想他表达的意思大家肯定都能够接受到。然后有一个争论的点，就是他是不是跟父亲和解了，这个电影是不是没有一以贯之的批判这个父亲，这个电影是不是力度不够。我想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个电影中前后有一些对应的镜头，比如妻子留下戒指独自离开，丈夫回到家里找了一圈看不到妻子。那么这个郑先生和他的儿子郑友俊都经历过同样的事情，甚至那个镜头的运动轨迹都是一样的，甚至是不是床上那个花纹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个碎花的，是不是有点蓝色。还有一个特别鲜明的不容忽视的完全一样的镜头，就是郑友杰小朋友他灵堂上的照片，还有他父亲郑先生死后灵堂上的照片，构图是完全一样的，这个镜头出现的那种节奏感也是一样的。我认为这种视听语言和情节，它展现了原生家庭的一种持久的影响。这是恐怖游轮，这是忌日快乐，这是一个不断重复的悲剧。我们可以想一下，难道这位郑先生一出生他还是个婴儿的时候，他就决定用鸡毛掸子打他未来的孩子吗？难道有杰有俊的妈妈一出生的时候就立志，我将来要为另一个男人生下聪明的学习成绩好的孩子吗？我要在那个家庭里担当一个中层领导吗？向上向下负责吗？肯定不是的，但是他们就走上了这样的道路。影片对母亲这个角色塑造不是很多，但是我们在一个父权制的社会是如此能够理解她为什么会这样，没有哪怕一丁点的门槛，甚至她的出身是什么都不会影响我们的理解。她是一个大家闺秀，她是小家碧玉，她是贫穷家庭出来的女性，不影响她现在的这种处境。哎，这就是悲剧啊。仿佛一个女性不管她来自哪，她就是走这条路，你完全理解她为什么走这条路。然后这个父亲他有一个演讲，他提到小时候很穷，但是他很努力，他比很多有钱的人都成功。他跟他的孩子表达，打人是最好的，是他唯一知道的正确的教育方式。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在郑先生还是一个小朋友的时候，他无疑是一个受害者，在他成年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加害者。到了他孩子这一代，这种错误，这种加害和受害以一种非常惨烈的方式暂停了一下，因为一个孩子选择了自杀，另一个孩子从受害者、加害者转变成了拯救别人的人。所以我觉得一切和原生家庭的对抗实际上是和父权制的对抗，是和功利社会的对抗。摆脱原生家庭的阴影实际上是我们在为独立人格而战斗，我们不想被固定的错误的模板塑造。我们摆脱原生家庭的阴影是要回归人性中的爱与尊重。很多人成年后要付出巨大的精力纠正自己，抵抗已经被塑造出的思维和行为，否则他就会从受害者变成加害者。我认为电影通过重复的相近的镜头和不同的人物结局，很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他的故事情节和两条线并行的结构，这种剪辑方式以及他探讨的议题都是浑然一体的，非常可信，非常有深度，非常关照现实的。然后我觉得卓一谦就是那种，起码他这一部作品和他的几部短片都呈现出来非常强的天赋，是那种我没有办法去理性分析的，完全被他的镜头带着走的一种能力。他的那个短片至少在梦里和这个年少日记，我认为有一个相近的地方，就是情绪和情节在指导着剪辑，在进行不停的时空变换，在进行非常奇妙的镜头组合。在年少日记里面有很多镜头，它是慢镜，是特写，甚至是空镜，但是哪怕仅仅看到那样的空镜，我们都会流眼泪，因为我们的情绪竟然被它完全的掌控了。 通过像耳鸣的那样的音效，通过非常简单的钢琴的伴奏，乍一看单独的去看好像没有任何叙事信息的镜头，组合在一起是那么的有冲击力，我觉得这个就太厉害了。而且我认为他写的台词也是非常的抓人的，以一种极其凝练的极其细腻的语言来陈述人物的内心。像至少在梦里那个短片一开场是男主角在说他脸上的青春痘，说他的这个外貌，我真的是连一秒钟都没用我就进入这个故事了。这个导演对于人物内心的观察和表达是非常的强的，他能够让你立刻相信人物，甚至立刻与他感同身受。像这有一些小朋友，他的日记最后说拜拜了日记对不起，还有他开始跟日记打招呼，所有的台词在别的电影里面看上去会劝退观众的，让人出戏的，让人不耐烦的这些旁白啊，内心独白啊，在年少日记里面都是那么的动人。然后如此精彩的台词在字幕上，在内地影院的字幕上做了一个改动，前男友被改成了密友，那个班长说有前男友他也可能是个男生啊，啊，这个前男友就改成了密友。那么一个孩子要自杀了，写遗书了，我们还在思考，哦，可千万不能有同性恋的引导啊。我认为这个字幕的改动就证明了为什么有的孩子会自杀，根深蒂固的，难以更改的。当然所有一切关于自杀的报道，关于自杀的影视作品都要面临一个伦理问题，你是否会引发模仿，你是否会让那些绝望的人走上这条道路。所有谈论年少日记的影评文章、播客、视频也都要面临这个问题。那么像香港报道自杀的新闻，这个新闻它必须强制写上干预自杀的那些热线，然后还有一些标语等等。影片的最后，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个电话，我以为那也是一个公共卫生服务的干预自杀的政府提供的热线，但是没有想到是他自己的电话，这让我很受触动。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事情，就是作为一个老师，他没有把这种责任转嫁，他有勇气承担起可能一个学生的多个学生的痛苦，他要做当年的那位陈老师，可能帮不到，但是我会陪伴你。如果这个社会短期之内没有办法改变的话，这个电影做出的最大的努力就是呼吁大家讲出来，告诉别人你在经受怎样的痛苦。与之对应的一个设计师开场，那封遗书是通过每一个班上的女生的面孔讲出来的。哇，我看到那一段我就知道这个电影它一定是一个精品，非常好看的视听语言，而且四两拨千斤的表达出他想要表达的东西，那就是我们不知道别人在承受什么样的痛苦，每一个人都可能在遭受着非常巨大的内心煎熬，然而通过外表我们竟完全的看不出来，我们不知道谁要去结束生命，谁在面对绝望，不是班长，不是 Vincent， 是谁呢？如果你不表达，如果你不倾诉，那可能就得不到帮助，如果你不主动伸出援手告诉别人你可以帮助他，那么你可能就错过一个挽救别人的机会。电影确实不能够解决社会的问题，电影确实不能够给出我们答案，但是我认为卓一谦通过他自己的一个亲身的经历，他的好朋友自杀了，给他留了遗书，但是他从来没有发现过他这个好朋友有什么异样，这样一段经历让他在电影中得出了一个我们自己可以去做的答案。如果我们有痛苦，我们应当说出来，如果我们有能力，我们应当积极地伸出援手，尤其是当处在老师家长这样的身份上的时候。如果听节目的朋友有感到绝望的，我想你们可以倾诉出来，不管是面对面找具体的你认识的人倾诉，还是在网络上面对未知的陌生人倾诉，我想可能都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当我们看到绝望的人的时候，如果有能力，我们也应该伸出援手，永远不要做那个在楼底下问你还跳不跳的人，至少永远不要做那样的事情。然后自从我看了《方形》，我每次提出一个观点表明一个态度的时候也都会有点心虚，就是表态是一件如此容易动动嘴皮子就完成的事情，但是我在现实中我真的可以做到吗？我自从看了《方形》总是有这样的忐忑，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希望我们在生活中都能够做得更好。好的，本期内容就是这些，如果喜欢 MJLFM 请不要忘记订阅，下期再见，拜拜。